的日子。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现在是我们起立，一同唱诗，敬拜赞美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真神。
神在，神在，神在，全能的大主宰，清晨欢迎。从主山，
神在，神在，神在，
恩慈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在你真神。
神在，神在，神在，
圣徒虔诚敬拜，歌以华丽军官奉献宝座之前，
千万天使天君虔敬崇拜上主，心在耳听。
神在，全能的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生命。
神在，神在，
神在，
恩
赐永不更改，心靠你，我要心靠你，一切软弱变刚强，在主的大能中，你是我长神主，一个就喜乐歌，思念重重围绕我，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信靠你，我要信靠你，切软弱变高强，在主的大能中，你是我长生主，
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要彼此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
在的天父当中，弟兄姐妹站在你的面前向你呼吁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在恳求，在恳请心听我们的呼吁。主耶稣，你永远没有丢弃我们而不顾。12年前，你带领我们这一群卑微不配的弟兄姐妹离开母堂，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主耶稣，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敬拜、侍奉、赞美你，传扬福音。主，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你每一天以慈神爱所带领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紧紧地跟随你。7年前，这个教堂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之下兴建起来。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每一个礼拜来到主你的面前赞美你的时候，我们似乎把你的爱和你的恩典渐渐从我们的心中慢慢地放在一边。主耶稣，你以圣洁和公义为你的宝座的根基，我们不再以圣洁和公义为我们教会的根基。主耶稣，你当年勉励以色列人，要求他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常常敬畏你的时候少，我们常常惧怕人的时候多。你要以色列的百姓遵行你的道，我们常常把人的道理当作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遵守，我们却不按照神你话语上面的教导来谨慎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你要我们爱你， 但是我们爱你似乎不够，我们爱人也欠缺，我们常常排挤我们的弟兄姐妹，以至于过去十二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离开这个教会，可能在别的教会，可能他们就随流失去，这是我们的罪，求主你来赦免。主耶稣，你要我们来侍奉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侍奉你，但是我们侍奉不是同一个主，我们侍奉我们心里面所想要侍奉的神。主你怜悯我们罪，我们亏欠神，我们亏欠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似乎在这个圣殿当中站立，我们似乎在一个有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心灵里面，但是我们教会的光景可能是在沙漠的当中。主你曾应允你的百姓，带领他们，带领我们过那大而可怕，主耶稣干旱无水的旷野。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跪在神灵的面前，恳求你，你不要丢弃我们，你不会丢弃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心中的罪，赦免我们的意念，我们心事里面不讨神你任何一点点，我们心事里面不讨神你喜悦的对你、对弟兄姐妹、对服事上面的观念，求主你把我们这些一切不讨神你喜悦的挪到一边，而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洗手跪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灵来复兴我们。这个教会是你重价宝血买赎回来的，你绝对不会让这个教会主耶稣荒凉下去，让这个教会没有牧人带领下去。我们恳求神耶和华，你成为我们的牧人，抚养我们，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被你拯救，就被你拯救到底。我们仰望你的作为，我们等候你圣灵的复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罪恶的心摆在主你施恩宝座面前，求主你来鉴察，求主你来洗净，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一起守节心清的觉出来侍奉你，来赞美你。让我们少开会，让我们多祷告，让我们少跟人交通，我们多跟神交通，让我们少听人的话，多听神你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无愧的良心，让世人经过这个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教会有耶稣基督的爱，有神你的同在，让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教会有神你的牧养，有主你的爱在当中，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同奔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仰望等候你，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怜悯我们，洁净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乃是奉我主的名，阿们。请坐。先知以赛亚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我要在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旱变为涌泉。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诗班带给我们的沙漠中的赞美。 谢谢诗班透过圣经的提醒，沙漠的赞美。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乐、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们需要等候仰望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求听我祷告，请听我的呼求，听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盼我度人生历练，泛滥之余，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的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感谢主的话语，让我们继续以祷告来敬拜我们的主。天父，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主在宝座上不但接受我们用口用我们的人全心所献上的敬拜和赞美，也求主你再一次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愿在这个世代当中，天父你依然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得到你应得的荣耀，也愿意教会在你面前被你自己所洁净，被你自己所得着。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拣选我们，主，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所领受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神你在万事之先已经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恩主，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谢谢恩主。教会的建立也是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求主继续的保守引领，让教会在这个世代能够被建造成为一盏明灯，好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的社会当中来指引世人的路线，智能的角度，好让人归向你自己。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享受你同在的情谊，享受你同在的这一个的宝贵。我们把我们当中有一些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样仰望在主座中，无论他们是因为病痛，因为其他的原因，因为外出，我们求主保守，不论他们在何地，还是可以同样敬拜这一位主。谢谢恩主，再次用你的话语，用诗歌，用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也求主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作为。感谢主，在这个世代当中你还有许多的托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你还有你的心意要再借着我们这些没有用的器皿来完成，也求主继续的提醒，继续的引导，也继续的保守，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我们为在暑期我们即将结束，我们还有这一个最后的几周的时间的里面，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为现在正在New Mexico 这个工厂上侍奉的我们青少年，加上一些的成年人的短宣队，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保守他们所做的一切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在下个月有这个十部释经法的这一个讲习，我们请到赖若翰牧师来到当中，求主特别保守，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能够更加明白圣经的意义，而且能够知道如何来解释来运用圣神的话语。我们也为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八月份，我们还有这一个为了一年一次的这个主日学成人教育的一些研讨，师资的一些的年会，我们也仰望主你继续的引导，让我们教会的教育的事工能够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也为我们在九月份我们有洗礼，也再一次仰望主。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当中有三位弟兄姐妹，他们因为要急着要必须在近期内回国，他们举行了特别的洗礼。我们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见证，但是我们很多人知道他们的见证，知道神你真的是引导他们，求主继续带领他们前面的这个回国以后的道路，仰望求主的保守。也继续为我们当中的肢体的关怀的需要，我们为仁诚弟兄他的母亲在台湾做了这个腰椎的手术，求主保守他的复原，也为他的岳母膝盖的手术，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保养复原。为龚小玲姐妹她的弟弟在台湾视网膜剥落在做进行手术，也求主恢复他的视力。我们也感谢主继续为我们教会几位肢体，特别为 Cici、为 Vera、为这个家珍姐妹，还有曹辉姐妹的需要来祷告，主你医治他们，与他们同在。也为最近我们有一些的肢体因为亲人的离去，因为亲人的病痛，我们也求主安慰这些受伤的心灵，求主保守，也求主带领。我们仰望祈求在这里继续我们的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保守，保守你的话语被打开照亮我们的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在暑期的当中我们有不少的一些的各式各样的一些的聚会等等的安排，也在暑期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要开学了，大概我知道有些county下个礼拜就要开学，再过陆陆续续都要开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一起敬拜，实在是好的无比。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啊。可能我们在还没有读到这一段圣经以前，我们就看过了一部电影，叫做《十诫》，是不是？把大家记不记得？你可能当时还不信主，但是一定会这个剧中的人物啊，演《十诫》的这个很帅的明星啊，知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没有关系哈，因为他演的那个主角就是摩西，也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灵魂的人物。今天我们要来读这段的话语，当然离不开这个主角摩西。神透过他，借着他所行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个是神在以色列人早在他们还不知道，早在他们的祖先，话说大概400年前，约瑟来到了埃及，因为当时饥荒的缘故，把这一个家族带领到埃及，在那里暂时的居住。他就留下了这个话语，他深知道有一天，这个不过是他们的寄居之地，埃及不过是个寄居之地，埃及不是一个神要他们建立家室、建立这个种族、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的地方，有一天他们要离开，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因此早在400年，他们出埃及前400年，约瑟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交代他的子孙，当有一天神的应许临到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带去，带回到神应许之地啊。有人说啊，这个骸骨，我们想要的骸骨大概是那个骨头而已哈。不过也有人说，因为埃及很懂得做木乃伊啊，所以可能骸骨还是这个用香料，当时用香料包裹的很好的这一个的形体带回去哈。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约瑟的预言，约瑟所告诉他的子孙所做的事情，他们遵照而行，代表神的应许的实现。神的应许在一群子民上的实现，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应许要实现过程当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神看来没有难成，但在人看来是非常的困难啊。这一群的百姓据当时的估计，男丁大概就有60万，但浩浩荡荡差不多200万人之多之众，这么大的一个迁移，这么大的一个变动，这么大要经过的是旷野地，要经过的是沙漠地，途中所可想象的困难复杂，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揣摩到一二而已。但是在这当中充满了神的作为，充满了神的作为。话说他们离开了埃及，离开了埃及前这段经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读过圣经，读过了，不管你读一年一遍、两年一遍，你都读过这段经载。神也利用10个灾来让法老终于能够首肯让这些以色列民离去，而且不带他们离去，还是拜托他们赶快走，最后拜托他们赶快离去，甚至说你们要带什么就带走吧。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毫不客气，把金银都带走了，把他们从埃及人当中来带走。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把东西带走了不是归于自己所有，到后来他们在旷野要建会幕的时候，他们都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在这些经历当中里面，他们当中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要离开埃及的这个境界。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他们要离开埃及的这个阶段，进迦南这个阶段第一个所面临到的最大的困难，我相信也是最大的困难，也是信心最大的考验。当面临到这个最大信心考验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的领袖摩西又如何的带领他们？这些以色列民又如何的来反应，来追随神的引导？这段的经文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14章，我们今天就来看其中的10到22节这段的经文。10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念，请。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像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埃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法老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海水要他动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住。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好，我们读到这里。说到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当然法老跟到以色列这个埃及人家庭都在为他们失去的长子在那边哀痛哭嚎。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埃及的法老王前面告诉他，提醒他，告诉他这些以色列民营都已经走了，离开了，带着这些东西走了。他说，我们怎么可以容忍，事实上这些话是传到法老的耳中，我们怎么可以容忍让这些以色列民离开，那以后我们在工作怎么办呢，怎么做呢？以后我们这里的这些许多的劳苦的劳力的工作，耕种的工作，耕种的工作由谁来做呢？我就想到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美国一直在谈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不让非法移民进来。最近是哪一个州？是阿拉巴马州。昨天看到新闻，阿拉巴马州透过一个新的这个什么移民法，是不是禁止这个雇用非法移民？但是有些人就说了，因为停止雇用非法移民，以至于许多的工作没有人做，或者是有人做，有人就说这些人的效率远比那些当初非法移民来的差，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做这些事啊。的确有的时候很奇妙的哈，在一些的事情上面，神安排了一些的人在某些地点，有他们的使命，有他们的工作。当法老知道这些廉价的劳工必须要离去的时候，他当然心里面越想越不甘，即使前面经过了十个灾害让他不得不让他们走，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反悔，他立刻召集了埃及的这个最强盛的军队。事实上有人说根本不必如此，埃及当时的守卫的军队，边界的守卫军队就足以来怎么样拦阻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军队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众民，但是他们不过是一群怎么样没有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对不对？当时他们手里面拿的都不是兵器，所以只要这些防卫军就够了。可是法老王心里非常的急切，就下令进出啊！你们看过那个时代的电影，法老最有名的那个埃及是战车啊，战车战马进出，把所有的精良精锐的部队都去追赶。果然就在短短的五天之内就追上了以色列民。虽然以色列民走的是很早，五天之后，就像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所读到第十节，他们远远的就看到法老的军队已经在隔他们不远的地方已经扎营了。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军队很容易，因为那个平原地有沙漠地，那个这么多的军队来的时候一定很多的尘埃尘烟了，他们想也知道是什么人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很多的 人生的经历哈。我们很多人也经历了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的引导，我们清楚知道神要带领我们，但是当的威胁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信心难免会动摇，我们难免就会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怀疑，到底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哈，其实我们的理智都告诉我们都知道神是全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很 心里面打个问号，到底神要怎么样成就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动摇。当然这些以色列民，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在埃及住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世代，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的神早就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就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因此当以色列人要被带领出来的时候，摩西就被神要求做一件事情，一定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设下逾越节的这些的所有的规定，要他们守逾越节，要他们在那个时候做一件事情，为他们在埃及地这么多年来远离神所有的罪行，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子孙所有一切的罪行要怎么样，要求神的赦免，要透过羔羊的血来遮蔽他们。因此在逾越节晚上，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晚上，摩西教导他们一定要宰杀羊羔，羔羊的血就代表神的救恩，涂在门楣上门框上，好让面命的天使就不进到这家，不在这个家庭当中，因为罪的缘故而行击杀的这一个的惩罚。这个是他们在神面前当时摩西交代他们的，这个是摩西在领受神的吩咐，教导教导百姓要凭着信心所踏出的这一步。当时的百姓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也被击杀，也是同样的被击杀，但是他们这样做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愿意走这条跟随神的引导出埃及的道路。可是他们走到旷野，走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道理，摩西他们出来的路线有很多，因为当时的路线有人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因为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又怎么样怎么样，路线都改变了，不管到底怎么样，但我们都所相信他就是要渡过这个红海的前端的这个弯，一个比较窄小的一个部分，一个窄小的部分。他们来到那里，事实上当时从埃及到迦南美地最近最近的路线，你们读到出埃及第十三章大概也知道，就是沿着海线走，沿着地中海海线走，大概100里左右就走得到，那个路线很短，又很直接又很好走。为什么以色列民不走呢？因为神告诉他们不可以走那条路，因为走那条路所经过的面对的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很会打仗的人，以色列人如果一出去就碰到非利士人就非打仗不可，马上就要打仗，这些以色列民又没有受过训练，又不会打仗，信心又软弱，一定掉头就回来了。神深知道他们的软弱，神要他们走远路，往南走，往南走，走到这个几乎到了最南端的地方，过海，到了那个海边要过海的时候，其实他们前面所面临的是海，不管是多大的海，多长的海，就是他们不能够就这样走过去的海。后面扎营的时候，不久就看到了法老的追兵的来到，眼见他们就是死路一条，眼见他们就是马上一得被法老全部带回去，那接受更残酷的折磨，劳役奴隶，或者是死在埃及的这个战车兵马之下，这是他们所面临的。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当时的百姓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就是惧怕，而且怎么样退缩，他们就说，哇，早知道如此我们就不该来，早知道如此我们就不听这个摩西的话，这个摩西算什么啊，把我们带到这个苦境。因此他们就怎么样，信心软弱出现的表现，信心软弱的表现就是退缩埋怨，退缩埋怨。我们从10到12节里面就很清楚的看见退缩埋怨。这两段这两三节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如果就像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单单的凭着眼见，单单只凭眼见，不是透过信心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很可能就成为这一个退缩埋怨的情况。今天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就是要从以色列民的这个信心的功课上面学习，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每个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或者是我们团体团契教会面临到信心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如何从当中来学习。我想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的，就是不单凭眼见而退缩埋怨，不单凭眼见而退缩埋怨。以色列人眼睛是很亮的，眼睛很容易看到这么多的尘埃，他们也都知道一定法老的大军来到了。十节里面所描述的，他们举目看见埃及人， 赶来，他们举目看见啊。圣经上很喜欢用举目啊，但是我觉得圣经上有些地方举目用的是更好。怎么样？在诗篇121篇里面讲到什么？我们要向山举目。向山举目的时候，我想那看的角度是更高，看的是更远。那个是一种信心的功课，看的是看不到的，但是知道他们所仰望的是神。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举目看，只看到眼前远远的这些尘埃，他们没有看到更高之上有以色列的神在那边引导。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在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神有什么引导？神白天用云柱，是不是记得吗？晚上用什么？用火柱，云柱、火柱引导。这个是一个 supernatural， 这个是个超自然的现象，这是应许，这印表神与他们同在，神带领他们道路。因此神带领他们往南走的时候，即使摩西可能都不晓得要走这条路，但是因为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他们就跟着这个走。在这个时候他们都知道前面过去几天有云柱火柱的引导，但是因为他们现在看回过头来看到后面的时候，看到是灰尘的时候，就想到了情况不一样了，他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因为他们凭的是眼见，不是透过信心来看。也是因为他们透过这个时候，他们看到的时候，看到这一些的情象，就让他们灰心。很多时候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兴奋，很兴奋，很好，以为这个前路平坦了，兴奋。然后可是兴奋不了多久，可能会遭遇些的困难，遭遇些的拦阻，就让我们开始怀疑神的引导，怀疑神的引导。在当时的情况，法老的追兵就是很明显的障碍，以色列人就甚惧怕，因为他们所注视的只是埃及人，而不是耶和华神。他们忽略掉了神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也是他们的神，还是他们的神。他们忽略掉了神所给他们的意象，神当初带领他们的意象就是要告诉他们，要带他们到应许之地。他们已经忘记了神应许他们的事情就必然成就了，然后他们只把他们的眼光就带回到停留在埃及地，虽然是为奴，但是还享受了不差的物质的环境，还有很好的一些的享受，还有很好，甚至他们还说，我们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把我们来到这里葬身在这旷野之地，连埋葬之地都没有。但重要的是神呼召他们离开埃及，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他们不清楚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他们会软弱，他们会退后，他们会回头。今天我们任何人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一样，要清楚知道神的呼召，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我记得当我在1997年进神学院开始念书的时候，在神学院当中，大家都以为神学院里面都是已经很清楚全时间服事，有这个心智的这个人在那边念书。但事实上神学院里面还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进了神学院，他们知道神要呼召，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样引导，所以他们还在这过程当中等待神清楚的显明。我当初进神学院的时候也是在 part time， 在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念书。我就记得第一个学期我就念了一门课，当时我们的老师很有意思好，这门课就是目的就是要预备一个神的工人。因为在这个课堂当中，每一次我们上课就是一整天，星期六从早上到下午一整天的时间，我的感觉好像是在培灵会那同时也让我们有很多事先自己要思想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带领。我觉得当时他讲了一句话也蛮影响我，蛮感动我的。他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特别对一个要出来服侍神的呼召，或者是更讲得更清楚一点，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有不同的一些的阶段从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从呼召我们来接受救恩，这是一种呼召我们跟随他又是一种。但有一天如果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要我们全时间全职的来侍奉他的时候，这是一种全职的呼召。这种的呼召不是很轻易的临到，这种的呼召需要非常的清楚，否则会走不下去。但是他也提醒告诉我们，如果一个这样的呼召来自于神，这个呼召不会改变的， 这个呼召在一生当中不会改变，一个全职的呼召，不论环境怎么改变，不论道路怎么改变，不论这应该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要坚持这个呼召，神来的呼召，我们要清楚的领受，就可以在这一生或者是在我们的余生当中走下去啊。但是他说 God's calling never change， 但是神的引导是随着时间会有不同的阶段，神带领一个人的服事有不同的阶段性的，只要我们清楚知道呼召不改变，神的引导有阶段性，所以因此在这个阶段里面，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常常的警醒等候。我记得这样的一个话，我也在我的侍奉当中也遵照成为我个人在侍奉当中的使命。神不论带领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顺服，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有他的一些的时间，神有他的引导。因此在不久，在我上礼拜也分享了，在我的两年半以后，神就把我从一些侍奉工作在两者之中带出来，全时间放下工作来走这条道路。我相信那个是神的引导，也是神阶段性的带领，也是神在告诉我们，透过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全职服侍他的时候，要专心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神在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有这样的引导，但是在这以色列人当中的引导也是一样的。今天我感谢神，在过去十一年多一点带领我们来到北堂，跟弟兄姐妹一起侍奉。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时间，很多很感恩的时间，因为我们一起好像从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就一起，当然我们经过许多有神的恩典，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数算，但是我相信神也有他的时间。那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跟师母我们在祷告在等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今天神要带领我们离开，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但是神就像神带领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清楚他们必须要离开，因为神的呼召他们离开以后，当他们一定要走过这个东西，走出去了以后，过了红海，过了这个地以后，才知道他们要怎么走下去。今天我们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带领我们离开。我知道最近这一天，当弟兄姐妹知道，有很多人很关心来询问呢，很多人很关心我们到底前面要做什么，要走什么。我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也有很多人也鼓励我们是否可以再继续留在这里。但是我也要很清楚的提醒鼓励弟兄姐妹，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呼召必须要往前走但是神到底怎么样带领我们不清楚，就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祝福，因为相信神祝福他的仆人是透过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也请你们继续为我们前面祷告，求神显明他的旨意。那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也需要学习，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功课。在13到14节，虽然当时埃及这些的情况，很多以色列人因为这些种种压力去埋怨，跑到摩西的面前去埋怨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样的想法、各样的情形都会有。但是摩西很有智慧，神就透过他向这些百姓来说话。在13节到14节这个阶段，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摩西对百姓说：“他说什么？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要看耶和华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前面所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后面的追兵，是不是？看的是这些埃及人，看的是这些他们的压力，因此他们信心软弱。但是摩西要他们怎么样？不要惧怕，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哇，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怎么样保证，一个 assurance， 是不是？你们既然喜欢看，那神就让你们今天看见一个奇迹，神就让你们很清楚的让你们眼睛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所看到你们的追兵，以为是你们的敌人，以为是威胁你们生命的人，今后你们要永远再看不见他们。这是极大的一个应许。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阶段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我们看就让我们惧怕，我们看就让我们软弱。但是我们要调整，我们要看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应许我们 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以后不会再看见，再也看不到。这是神的应许。十四节，他再提醒，他说什么？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原因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可以抵抗这些有限的人、有限的兵器、有限的经验可以抵抗埃及的大军，而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神，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为什么不要作声？因为他们所发的声音都是什么？都是埋怨，都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话语，都是一些可能彼此伤害、彼此攻击。神提醒他们不要作声，只管静默。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提醒，有一段的经文我蛮喜欢的，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诗篇第46篇的第十节，其实它的背景也是提到在这些征战环境当中人应当怎么样面对。46篇第十节他这么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们要休息，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休息，我记得我曾经讲过，那个英文的圣经叫做 be still。Be still 就是我 don't move 的意思，你们要在那边站立，就是跟你讲的，你们要站住，你们在这边站立，不要有自己的行动，不要有自己的话，不要做事。Be still， 我们这个新译本就翻译了更有意思，他说你们要住手，你们要住手，不要用我们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我是神，这一切在我神的掌管之中，要看我在外邦中。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的话语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摩西所提醒他们所说的一样， Be still， 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因此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以色列民身上学习到的，要静默等候，要静默等候，等候让神有工作的时间。不但静默等候，不是傻傻在那边等而已，重要的是要转眼仰望神，在静默等候当中，当转眼仰望神。我们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想尽办法，有一些的作为，一些的做法。但是这里话语提醒我们，要静默，要等候神，要转眼仰望神。我就想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信心软弱到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不但是要驻守，不但要静默，但是我们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来呼求，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在目前的这个阶段，也是我跟师母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需要做，我们也在做的，我们要等候神在我们当中的引导。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面临到虽然教会一定会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预备，但是在这个阶段性的转变当中里面，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重要的不是别的，我们重要不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想法做法，当然想法做法是应该有，我的意思说那些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在神面前先要祷告，来寻求神的面。今天我们教会，今天我们这群神的子民，今天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所缺乏的就是专心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当我们知道前面有任何的一些的需要，有一些的改变，一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起来的是祷告寻求他的面。我们应当从我们本身做起，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我们能够专心来求神，来引导，来预备，来寻求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个人当中的带领，也在我们教会当中来引导前面的道路。过去许多年来我们是这样走过来，我们从教会的建立，我们就是这样寻求祷告，我们在教会的建堂的阶段，我们更是这样寻求祷告。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寻求祷告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就慢慢的被淡忘了，慢慢的被忽略了，慢慢的我们有各样其他的理由，其他的一些种种的原因，我们可以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弟兄姐妹，我恳求你们，我们一起来，我们恢复，我们一起来到寻求神的面，一起来。神所看重是我们同心合一在他面前寻求的这一个的心意，这样的一个的行动。 求主来引导我们。不但如此，在神面前要静默等候，要寻求他的面。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引导就非常的奇妙。就当以色列人在这当中的时候，摩西领受到耶和华神的指示，告诉他，今天你们不但要静默，要祷告，要等候，就在今天晚上，我耶和华神要做事，我耶和华神要做事。摩西，耶和华神告诉他，你要举起杖，向海中举起来。大家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当中的镜头啊，举起杖来。其实举起杖，我个人觉得有几方面的意义啊。举起杖领受神的命令，举起杖来，事实上在神面前就是接受神的教导，遵守神的命令所行的事。举起杖来也是一种祷告的动作。举起杖来吩咐，海就分成两半。啊，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人认为那个是什么什么。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在说，哇，那个是刚刚好在沙漠地带，可能有地震啊，可能有风暴等等的种种的原因。好，就算是有这一些，我相信也是神的作为，在背后其实掌管的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吹起了什么？圣经上讲刮起了什么？东风，是不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讲刮起了东风，而不是讲西风吗？因为只有东风才会把那海水吹干呢。你们如果知道以色列的地形、埃及的地形，西边是哪里？西边是海啊。是神创造的方向，西边是海，如果风从西边来带来一定是水汽，但东边是沙漠，唯有风从东面来的时候，干燥的风才会把海还把水汽蒸发，东风刮起，因此就列为干地，就像神说的带领他们过去。当这个过程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不详细的讲，但重要的是神的作为。原来在前面引导的是什么？他说神的使者就从前面到后面去了。他讲的是什么？原来前面的是引导，但今天神已经把路很明显的打开，就是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This is the only way， 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拯救，就是这一条路，凭着信心走过去。当然后面的信心要更大，走过去，但是神的使者就退到后面保护他们，保护他们，云柱就到了以色列营的后面，变成什么？以色列营跟埃及人营中间的拦阻隔阂。圣经上形容的很好啊，一边黑暗一边发光啊，哪一边黑暗？当然是埃及那边，他们不见天日啊，不然的话他们一定赶快去追的，因为他们看不见了，天是这么暗的。但是以色列这边反而放光，让他们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开始的行进，中夜两下不得相近，隔开保护他们，很奇妙的作为，让他们能够勇往直前。当然我们知道在后面当他们走去的时候，神让这些百姓让这些法老心硬，一定要追赶。后来当以色列人走了的，他们也让他追赶。当以色列人全部走完了以后，这些法老军兵还在海中的时候，摩西又再度的举杖，怎么样？大军就全部淹在海水里面。有人说这件事情到底真不真实，可不可靠啊？圣经上有记载，历史当中有没有记载？我们知道埃及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埃及的文明的文献记载很多，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埃及在这个阶段的历史记载当中有一段的空白，有一段的空白，因为那个是非常丢脸的事情嘛。你们也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当中有人学历史，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当中记载，也有些时候的历史是有一些的缺页，也有些的空白，或者有一些的被删减，或者是调整。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史官都是要向谁负责的？要听皇帝的命令的，听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所以执政者如果不可以写就不要写，等等等等。但是这个记载当中里面，这是一个神很特别的作为，好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勇往直前。勇往直前，那勇往直前的前提是要顺从神的引导，顺从神的引导。2004年，我们教会正准备要建堂，很多人当时已经在我们当中，大家都记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也有了地，很早就已经有地，我们也有了这个建堂的计划。 花了很多的人心心血，我们也请了建筑设计，也设计得很好，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为我们没有经费，经费不够，这个当时的估计要相当的经费，所以当时我们同工就决定，我们除了弟兄姐妹奉献任线等等以外，我们还需要的资金，我们就向银行来借啊。直到当时我们问了很多银行，当时李长老负责这个事，他最清楚了，很多银行都给我们的答案是不借。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教会第一个没有 credit history， 我们教会很短的历史，当时嘛 很短，才几年，四年不到。第二个，他说我们教会的 revenue， 我们教会的收入，我们教会当时的人数已经不少的，当时教会的人数，他说你们教会的人数跟其他美国教会同样人数的教会来比，你们的收入你们的奉献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啊。所以银行认为我们没有信用，不可靠，没有偿还能力，不借。感谢主，后来因为有一个华资的银行，华人的银行愿意提供贷款，但是提供贷款当时我们要借300万，那个银行只有能够贷款200万的能力，所以另外100万他需要找另外一个银行，第二家的银行透过他们来贷款，但是这个第二家的银行就没有像这个华资的银行这么样的有信心了，对我们有信心，他们一定要我们教会提供这100万的个人担保才能够借给我们。所谓的个人担保，就是我们要本来是要求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同工啊来签署保证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担保多少钱，最后要凑足100万。然后后来我们同工也都很乐意做这个事，大家都说啊，我可以保证多少，我可以保证多少，保证都凑齐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在 Modern House， 那时候我们搬进 Modern House 做办公室，我们要签字，要签这个担保书哦，大家聚齐。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工，有一个执事。他说且慢，我要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件事要问，当时除了我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传道同工熊传道。他说我要问我们教会的两位传道同工，两位牧者一个问题，在我们签字以前，他说我要问我们两位的传道同工，在我们教会是否是有长时间长时 long term 的 commitment。因为当时我们大陆还记得，除了我们要这个 personal guarantee 要担保以外，银行还要我们做一件事，银行要我们教会为两位传道人买50万，各买50万的人寿保险，然后那个受益人不是教会，是银行，钱是我们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万一上帝很早就把我们这些人找回去的话，教会可能财务受到影响，就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收入。所以我们有同工问了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就很紧张，气氛就很凝重，因为这个问题很 sensitive 的答问题。那我们的长老们就赶快出来就说，哎，不可以问，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不要问。当时我在神面前，神就让我有一个的感动感想，我就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弟兄，我说同工们，我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你要问我有没有所谓长期的 commitment，我不晓得这个长期是多长期，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是像结婚我们是一辈子，是一生一世。我说但是我要 make 这个 commitment 以前，我先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教会的章程，我们教会给传道人是有一个的任期，教会的任期就是一种 commitment， 所谓的任期是 commitment， 教会的任期是4年。我说教会所给我们侍奉的任期限是4年，但你如果要我 commit 超过4年，有一点点的我不知道该怎么 commit， 即使我 commit 了没有用了，因为这是 commitment 是互相的，所以这是一个教会我们所定的制度，也是我们大家所遵守的。每一个任期的意义，就是说任期的意义就是说，每一次到任期到以前，双方就是教会跟同工都可以互相思想，到底我们是不是合适继续在这里侍奉，在这个岗位上服侍。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也经过了好几个，事实上每一个任期都是我们互相在祷告寻求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所定下来的。我想这也是很好，我个人也很接受，因为当时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清楚，我也很同意，因为这个任期可以帮助教会，也帮助传道人知道怎么样规划前面侍奉 有一些的计划，也有一些的这个指标，也有一些很清楚的阶段性的这个侍奉的调整。所以当今天我第三个任期明年就要结束，在这结束前，我已经领受这几年当中很清楚的领受，神要我们到这个阶段完成，就另外要有另外的引导。我想我只有顺服，我们只有顺服。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既然一方面顺服，一方面静默等候祷告，我们一方面也要寻求神在我们心意当中的带领。当然我知道神要我们继续的服侍他，这点不会改变，全职的服侍他不会改变。但是到底神要我们下一个阶段是继续牧养教会，或者是参与一些其他的宣教或其他的一些教育的事工，我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但是我们要让神能够自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也恳请弟兄姐妹为此祷告，我也恳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同样的，我相信教会需要有其他的同工，这是也是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或包括我们的同工，也在神面前也要继续的来仰望神，来寻求。但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的带领，但我们相信神会带领，因为这是神的教会，神要保守。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像我刚刚所讲的，让我们真的是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引导。不论这个引导是什么，不论神怎么样开这个路，对我们个人，对教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神允许这些时间进行，照着一些的预定的计划在进行。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当时他们可以顺从神的引导继续的勇往直前，我想有三点原因我需要在这边强调的。他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17-18节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当时能够这样做，为的是神的荣耀，为的是神的荣耀。就好像当初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我们定得很清楚，也是为了我们 build for his glory， 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建造。17-18节这么讲，当以色列人往前行之时，神就要在此事上得荣耀，彰显神对埃及人，彰显神的这个旨意，就是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第二点，19-20节告诉我们，不但为了神的荣耀，而且有神的保护，有神的保护，神的使者云柱也退到前面，退到后面，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也在他们之间奠定了这个保护网啊，这个 firewall 保护网。第三点，我们看到21-22节里面，除了有神的保护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们就是什么？能够依靠神的大能，依靠神的大能。当摩西向海伸杖举杖，海水就分开，提供的干地是以色列人往前行。当他再伸杖的时候，就恢复了，除掉了一切的拦阻。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学习这样信心的功课。我不知道，也许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当中，我们也碰到一些我们现在要往前走需要信心的操练。我们同样在神面前仰望他，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单凭眼见，让我们退缩埋怨，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知道能够静默等候，转眼仰望他。更重要的，我们要顺从神的引导，勇往直前。神必然使用他的教会，也使用他的儿女。就像林肯他所说的话，我照着我知道的尽力而为，毫无保留的用尽能力，并且继续这样做下去。这是林肯所留下的格言。我们相信在神的保守当中，我们一定可以走过这个信心挑战的阶段，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让我们一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这首诗歌我们今年前面几个月我们也唱过好几次，叫做《立定心志》。走出信心的功课，重要的是要立定心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拉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有上帝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世界，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拉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有上帝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和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天父，当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清楚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引导，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是你在教会当中的引导，好让我们立定心志走在你的旨意的面前，让我们不受周遭环境的拦阻，不受周遭的影响，不受世界对我们的这一个的挑战，让我们专心一意跟随你的脚步而行。我们相信神，你要保守你的仆人，保守你的子民，也保守你的教会，在你自己的勇士当中有他们的使命，有要完成的这一个责任。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尽忠到底，也求主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学习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身上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超越我们眼睛所看见，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警醒祷告等候，更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跟随你的脚步而行。求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成为